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讲到以下重要的信息。
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主警告君王的那些事，往往就是他们在最后时刻遇到麻烦的事。
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会做一些错误的选择，但神透过他的爱提醒我们，假如我们不把错误的方向纠正过来，就必定要面对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提醒我们，不但要留心听神的警告，还要不住地祈求他赐给我们智慧。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从第一节开始。
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主警告君王的那些事，往往就是他们在最后时刻遇到麻烦的事。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要开始查考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第一节里说，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换句话说，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鼓励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大多数人呢是因为经历难处而沮丧来找我了，他们像透不过气来了，觉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了，焦虑不安，向我诉苦的时候呢，几乎要失去常态，他们是满腹的心酸，一口气把所有的痛苦啊、问题啊、困难啊等等都倾诉出来，好像把活门呢拔掉了，像决堤那样的啊，倒得满地都是。然后呢，你就安慰他们，等他们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了，那么你问他们，那你有为这些问题祷告过吗？他说没有啊。哎呀，我们得想别的办法，祷告是没有用的。但是主不是说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吗？我发现主从来不会给我们不必要的警告。很多时候主提醒我，我还以为是不必要的。我想，哎呀，主啊，你不要跟我讲那些啊，那一件事呢，我已经办妥了呀。但是我时常在最后的时刻，在主警告过的事情上遇到麻烦，因为我没有听从他的警告。我以为我是不需要那些提醒的，可神知道，他知道我前面的道路。他不做不必要的警告，也不做不必要的警戒。所以这个比喻提醒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然而许多人呢，偏偏会常犯这个错误，他们是常常灰心又不祷告，所以啊，就要把这个纠正过来，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你理解这个比喻的时候，请不要犯对号入座的错误，因为耶稣首先讲到一个邪恶的法官，罗马法官或者由罗马政府任命的法官，那都是恶名昭著的坏蛋。实际上呢，希腊文有一个词语，意思是尊贵的法官，但是只要稍微修改啊，这个词语呢就会变成强盗法官了。所以在希腊的经典作品里面，这两个词常常会相互兑换，本来应该说尊贵的法官 却说成是强盗法官，因为那些法官实在是太腐败了，据说用一磅牛肉就能买通他们了。他们是邪恶又滥用职权，所以呢，耶稣讲的就是这一类的法官。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第二到第四节，耶稣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这就显出他是个怎样的人了。第五节继续说，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这寡妇缠磨我。第六节，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接着耶稣教导这篇有关祷告的信息。刚才我提醒你，不要把这比喻里的人物对号入座，以为这个不义的法官是代表神，其实不是。耶稣常使用尖锐的对比来解释真理，这就是其中之一，是尖锐的对比而不是类比。当然，他绝对不会把神比作一个冷漠无情、不义、不体谅人的罗马法官。恰恰相反，他教导我们，天父是慈爱、关怀人且体贴人的神。所以这个比喻用对比的手法，而所对比的是呢，就是如果一个恶人，铁石心肠的坏人，他既不敬畏神，也不尊重人。如果在这个卑微的寡妇持续不断的请求底下，他被说服了。这么一对比之下呢，圣经继续下去了啊。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欲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七和第八节。耶稣并不是教导我们必须坚持祷告，不住的祷告，一直祷告，直到你得到允许，但乃是说，神一定会给那些求告他的人快快伸冤。所以呢，你不要在脑子里面对号入座，以为啊，神呢就像那个法官，我呢得要一直的去缠磨他，直到得手为止。如果你的请求是正当的，如果你的理由是合理的，我相信神就等着你通过祷告而打开一扇门，让他能够完成他一直想做的事。你看见吗？从圣经里我深信，在我还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之前，神呢老早就已经知道了。我在六个月后需要什么，神现在就已经知道了。我在五年后需要什么，神现在已经知道了。神爱我们，他是你我的天父，他最关心的就是我的永恒利益。请注意，不是短暂的，而是永恒的利益。我可能会觉得有些事啊，目前暂时对我有利，但是神知道这些事呢，会使我永远的被定罪。我会告诉神我目前的暂时的需要，其实神是知道我永恒的需求。如果我坚持一直坚定不移的不断的去求神缠磨他，直到他无法忍受了，最后说，哎呀，算了算了，答应那个疯子的请求吧，真是受不了他的呼求啊， 那样呢，我可能会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各种的伤害。神那么爱我，他不会为了答应那些不符合他永恒计划的祷告，而改变了他对我的生命所定的完美旨意。我想跟你分享的是，我不希望因为我不住的祷告而使得神改变他的计划。我希望得到神在我生命中的完美安排。祷告并不是为了使我的旨意行在地上，祷告的目的乃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所以真正的祷告应该以神的目的、神的计划、神的旨意为出发点的。他让我的心明白这一切，而我呢，就在祷告中表达出来。实际上，通过在祷告中所表达的，我打开了一扇门，给神机会去成就他想成就的事，成就他一直渴望成就的事。但是所做的一切不会违反我的意愿。你要知道，神已经赐给你我自由意志和选择的权利了，神不会破坏你的选择。所以祷告给神打开了一扇门，让他去进行他渴望在我生命中成就的事情。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这篇伟大的篇章谈论信徒和基督之间的关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专门谈到结果子。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前面说，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请留意，耶稣说，他就赐给你们，而不是说将要赐给你们，他就赐给你们。所以呢，这样就开了一扇门，神现在就可以照他所渴望的去做了。你的祷告已经给神打开了这扇门，叫他能在不破坏你意愿的情况下自由行事。所以我认为，我们所能做的最有智慧的祷告，莫过于对神说，主啊，求您在我的生命成就你完美的旨意吧。主啊，愿你在我的生命中凭您的旨意行。你想成就在我身上的，愿您成就吧。我认为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限制了神的作为，我们在祷告中限制了他。这些祷告呢，把许多限制和约束加在神的身上，就像以色列民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我们也经常在祷告中那样做，说，主啊，我需要100块钱呢，我迫切的需要它，你知道这些账单已经都到期的啊，我要100块钱，神呢，求你就给我100块钱嘛。为什么你不这样说，主啊，请赐给我你所知道我最需要的东西吧。啊，巴不得我们明白天父是何等的爱我们，巴不得我们信靠他，知道他有智慧来照顾我们的生命。啊，巴不得我们能够完全的降服在他的跟前，说，主啊，你要在我身上成就什么，愿你成就吧。耶稣并不是说神像那个不义的法官，他乃是说他完全不像那个不义的法官。他是用对比来说明的。如果这么铁石心肠，这么冷漠无情， 卑鄙，既不敬畏神，也不尊重人的人，如果他能被一个卑微的寡妇坚定的意志所说服，那么难道神就不会快快地给他的儿女伸冤吗？他说会。我说他会。但是耶稣接着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第八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里记载，末日来临的其中一个预兆，就是社会上不法的事增多，使到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那你说的跟这个问题啊是相关的。我认为对于一个坚持过圣洁生活的基督徒来说，目前所处的日子是有史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我相信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从没有比今天这样面对从四面八方来的诱惑。在媒体、电影、电视、杂志等等的推波助澜之下，我们过度的被暴露在色情的诱惑之下，我们天天在受到刺激，在受到挑逗，同时呢，社会道德标准沦落，社会普遍接受那些不正当的关系。我认为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的被暴露在诱惑之下，以至于想要真正过一种献身给耶稣基督的生活，比其他时期要更加困难，因为世界上不法的事情增多了，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所以耶稣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我再来的时候，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真正的诚信的信靠他的话语。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第九节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你一定会遇见过这么一批人，他们呢对别人是非常的挑剔，就像约伯对安慰他的朋友说的，你们真是子民呐，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这些自以为义的人，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任何的帮助，他们呢总是批评指责瞧不起别人。有意思的是，路加向我们解释这个比喻的教训，这个比喻是针对只信自己那些自以为义而藐视别人的人。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第十节里说，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税吏与最卑鄙的罪人是同义词，这个收税官是城里最卑鄙的坏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第十一到十四节里说，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呐，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那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就指那个税吏，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当我看到我们的教会，我发现自己真的有点像那个法利赛人的态度。我常常说，主啊，我感谢您，我们这间教会不像其他的教会，但是我知道自己也需要神的怜悯，不是因为我的义，不是靠着我的义行能有这样的成果。我绝不到神面前说，主啊，你看我为你做的功，你看我这个礼拜花了多少时间呢，看我做了多少的牺牲啊。耶稣不是跟我们讲过吗？仆人进来的时候，主人不会说快坐下吃饭吧，而是说快去给我做饭，等我吃完了你才能吃，等我做完这些工作还得说自己是个无用的仆人。所以我呢，从来不跟主说我都做了些什么，也不仗着自己的委身或是所做的工作来到主的跟前，因为那是个陷阱。有时候他会使我带着信心到神的跟前来，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不想到神的面前，因为我没做过什么，或者我做得不好，所以我常常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到主的面前来。不论我什么时候到神的面前，我总是寻求他的怜悯。你要知道，公义就是得到你所应得的。我从不到神的那里说，神啊，公义，我要公义，我怕我真的得着公义。我到神面前说，怜悯我吧，主啊，怜悯我，神啊，开恩，怜悯我吧。怜悯呢，就是得不着我应得的。然后我说，神的恩典，因为恩典是得着我所不配得的。所以你看到公义、怜悯和恩典这三者之间是不同的。公义就是得到你所应得的，怜悯就是得不着我应得的，恩典则是得着我所不配得的。神是本着对你的爱和恩典把这些赐给你了，虽然你不配得，他仍然赐给你。好了，我们时间要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呢继续来查考路加福音的第18章，请您到时候留意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
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我们将来不必受到审判，又是出于神的怜悯。正如查克老师教导我们的，我们的祷告应该像路加福音第18章那个碎吏，而不应该像法利赛人。我们要向主呼求，求他开恩怜悯我们这个罪人，叫我们在他里面得到恩典、怜悯和饶恕。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节目总结，请继续收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讲财主进天国以及瞎子的故事，请记得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节目总结。
祷告不是向神禀告我的需要，耶稣说，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但是每当我们一想到祷告，就会想，我们要向神禀告我现在需要什么。 神啊，让我告诉你我需要什么，主啊，我要给你点提示，让你知道我真正的需要。所以呢，我就用祷告作为一个禀告神的途径，这是多么可笑。神不需要我向他禀告任何事，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好了，弟兄姐妹，我呢相信您已经不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了。您对节目有些什么意见或者想法，听了节目有什么感受见证，欢迎您来信和我们分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节目做得更好，去祝福更多的主内和未信的人。好，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